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央视焦点访谈无法掩盖活摘器官的罪恶、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台湾法会隆重召开，李洪志师父致贺词。2016年11月27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开幕时，法会主办方宣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发来的贺词，让逾7000名与会法轮功学员深受鼓舞。18位学员在法会中分享了自己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是身心受益的经历，即坚持不懈向社会各界讲述法轮功真相，身体力行展现大法的美好。来自台北的黄巧芳分享10年来在101大楼景点讲真相的体会。黄巧芳表示自己会先主动和导游、中国旅客亲切问候交朋友，让导游明白真相，打开他们的误区。来自台北的廖小兰分享自己20年来的修炼历程和背法的经历。基隆学员吴世泽是一名警察，谈到自己写文章讲真相的体会。来自越南的阮俊勇是航空公司的机长，修炼法轮功前，他对人世间的名利情仇、战争以及种种乱象感到困惑，于是开始寻找人生的意义。3年前，他的母亲在网络上看到法轮功，觉得很好。他也在阅读大法师父的经文中了解到，法轮功超越过去任何的修炼法门，超越世界任何观念与想法，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小学老师孟宪腾2001年开始修炼，今天听到师父发来的贺词很感动，让他深刻体悟到，作为一名修炼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困境，都要向内找，从法中归正，走正修炼的路。而且当天发言的学员所交流的背法，向社会各界讲真相，以及向内找，在心性上突破难关的体会，让他体会到真正实修就必须扎扎实实修自己，才能够做好救度众生的使命。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22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在英议会大厦举办纪录片《难以置信》放映会及研讨会，观众包括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医疗界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该委员会继其在2016年10月发布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研究报告，放映研讨会由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正副主席联合主持。法轮功学员宋女士 曾被中共非法监禁2年，并残酷迫害。他向与会者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并作证自己在中共狱中曾被多次无理由的系统体检和验血。中国问题专家兼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向与会者介绍了活摘更新调查报告的要点。他指出，中共活摘之大规模、国家机器主导、按需杀人特征，提醒人们，中共出于其本性，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用谎言和欺骗来对付国际社会对其活摘罪行的指控，希望人人做一些什么来制止它。
11月20日，部分波兰法轮功学员在罗兹市大型超市门前举办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以及制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签活动。在一主要人行道边上摆满中、波、音三种文字真相展板，很多人惊于眼中所见。长时间站在那里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都愿意在反迫害的真签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为早日结束迫害，将迫害元凶绳之以法表达自己的心声，为真理和正义尽一份公民的责任。
11月23日晚，真相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在奥克兰的 Rialto 电影院举行了新西兰首映式。奥克兰市议员凯西·卡塞伊博士主持了观众问答，大卫·乔高到场为观众答疑。奥克兰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医学系的费拉帕·迈尔帕斯博士尤其关注临床医学伦理，在发言中引用了但丁的诗来谴责对器官移植罪恶的淡漠。地狱中烈焰是留给那些在道德危机中沉默的人。
11月22日，揭露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获奖纪录片《难以置信》在澳洲首都堪培拉中心的淡地电影院首场公映。来自澳洲首都医疗界专家、学者、法律界和政界等各界人士前来观看了纪录片，他们在震惊之余纷纷表示，对活摘绝对不能再保持沉默，要让亲朋好友和社会各界知道并帮助制止，这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公务员欧洲女士安妮·巴特勒看了影片后表示，这部影片所揭示的强摘人体器官令人震惊，非常没有人性。她认为所有人都有责任去帮助制止这个罪恶。她说，非常肯定的是，我们都需要把这个事实去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和社会各界，对这个罪行我们绝对不能再保持沉默。
11月，地处南半球的澳洲悉尼正值春夏之际，忙碌的商务中心地段，除了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之外，人们还会常常看到身着明黄色上衣的法轮功学员或打坐或征签，以修炼人的方式告诉人们真善忍的存在和其在中国遭受非法打压以致被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悲痛现实。当人们停下脚步听闻真相后，除了惊愕之外，还留下了他们的签名。
11月23日晚，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在丹麦的志愿工作者在首都的哥本哈根之家影视厅里举办了记录影片《活摘》的放映专场。观众中有医生、记者、公职人员、工程师、教师、高校学生等丹麦各界人士，被由中共政权主导的大规模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所震惊。当他们得知在放映厅现场就备有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活摘的真签表时，许多人纷纷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索取资料，以期早日结束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11月7日，日本神奈川县的法轮功学员在山下公园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征集签名支持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摆好真相看板后，学员们手拿真相资料及签名簿，向游客们讲解在中国还在持续发生着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长达17年的残酷迫害。游客们非常震惊，纷纷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并希望帮助法轮功学员尽早结束这场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古蔺县杨文明11月15日被县国保大队李刚、太平派出所及太平长征社区魏小英共四人窜到家中骚扰威逼，次日晚喊冤离世。自10月9日，古蔺县610及公安国保人员在太平镇走马村绑架18名大法弟子后，太平镇政府副镇长陈宏宇、维稳办副主任李清奇、组织派出所及村干部等人员不停地窜入太平村宋光才、周先芬和高丽村王思良、李贤珍及走马村刘代琼、梅桂芬等大法弟子家中非法抄家、抢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物品。
黑龙江大庆油田公司严少义、陈丽云、张秋菊、郭强、张金元等20余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721洗脑班，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赵国华等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610，并向他们所在单位勒索万元以上的数额不等的资金。大庆油田公司610头子刘希平说，办班就是为了整钱。
辽宁省沈阳市安静、韩青和母亲于春燕、叶中秋、陈红等12位法轮功学员11月3日向民众赠送精美新年台历，被辽中区国保警察大队长李伟带领20余名警察非法抄家、抢劫、暴力殴打并非法拘留。11月4日，这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大多被送到沈阳市看守所，其中两人因体检不合格被放回。
河南省平顶山市法轮功学员蒋军峰多次遭绑架，曾被迫害命危，2015年依法控告江泽民，11月25日被绑架，后被劫持到平顶山市夹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16年5月17日遭非法庭审，律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2016年9月26日突然收到被误判5年的刑事判决书。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24日，芝加哥迎来第83届感恩节麦当劳大游行，这是芝加哥规模最大的节日庆典游行，今年吸引了40万现场观众，并通过电视实况直播，拥有多达350万的电视观众。参加者是组委会从众多申请者中严格筛选出的上百个团体，法轮功学员连续十几年应组委会邀请参加游行，今年排在第10位，走在游行的前列。他们富有东方韵味的优美表演和传递的真善忍信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来自辛辛那提的 Lucy Arkinson 说，法轮功队伍的展现很有启发性，花船啊、舞蹈啊，给感恩节游行增色不少。他印象最深的是真善忍三个字，很美好的展示，让人感受平和团结。
11月25日，美国西雅图举办一年一度的第26届梅西感恩节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今年第一次受邀参加，为前来参加这盛大庆典的民众展现了真善忍的美好。有前来参加游行的其他团体的成员表示，感谢法轮大法来到西雅图给我们带来好运。西雅图最大报纸《西雅图时报》在当天游行的报道中刊登了天国乐团的照片。
全美知名的康州斯坦福感恩节大游行在11月20日登场，来自纽约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是整个游行中唯一的华人团体，传统的中国服饰、整齐的步伐、昂扬的乐曲让挤满街道两侧的观众目不转睛，一路报以掌声和欢呼。游行的解说员、纽约电视台主持人 Arlen Carter 在主席台上向观众介绍，纽约天国乐团成立于2005年，由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组成，是一个修炼的团体，并且按照真善忍原则来要求自己。天国乐团的成员有不同年龄和不同工作的志愿者组成，目的是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
11月27日，加拿大魁北克省舍布鲁克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今年是第16届。法轮功天国乐团连续第3次受到邀请， 由加拿大蒙特利尔、渥太华、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参加了今年的圣诞游行，并被安排在游行队伍的最佳位置，作为游行队伍的头阵，引领着整个游行队伍穿过了舍布鲁克市，再一次为那里参加和观看的民众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天国乐团优美的乐曲、亮丽的服装、整齐的阵容。
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继11月19日的周末参加了三个城市的圣诞大游行后，11月26日再次参加了多伦多北边的万锦市早上11点和东边的 Ajax 市晚上6点的圣诞大游行。移民加拿大五年的来自浙江的范女士跟家人一起观看游行，她脸带笑容不停地跟天国乐团队伍招手，她说太好了，太棒了，表示回去会上网都了解，也学练法轮功。万锦市游行的协调人 George 表示，感谢法轮大法的团体给人们带来圣诞的快乐气氛。
11月26日，位于澳洲牛绳北海岸的高斯福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游行和庆祝。这是高斯福德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一个传统，也是当地一年中最大规模的庆典。今年悉尼天国乐团再次被邀请参加，并且备受赞扬。高斯福德市政厅公共事务官员斯蒂芬·克拉克说，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他们的服装如此的美丽，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特殊色彩和音乐。
斯洛文尼亚的法轮功学员10月17日、24日在 Mungus 的体育与健康和睦中心和 Kurskal 的青年中心向人们介绍了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韩国海被劫持一年，乡邻签名营救。2016年1月份，被迫流离失所的盖州市忠厚老实的韩国海遭盖州市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今已近一年。近日，乡邻百姓听说后争先签名营救好人回家。韩国海，辽宁省营口盖州市双台镇松树沟村民，今年50岁，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家庭和睦，新房子也盖了，日子过得也好起来了，和乡亲邻居相处非常好，无论谁有事相求，他都会帮忙，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为乡亲们修桥做了不少好事。2016年1月25日白天，韩国海和同伴在盖州市矿洞沟偏岭沟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报告给警察，遭当地派出所绑架。盖州市国保大队长穆德强等人把他们绑架至盖州市国保大队。韩国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盖州市看守所至今，不准家人探视。乡亲们都为他着急担心，希望政府领导下来调查清楚，把这样的好人放回家。
北京昌平法轮功学员李才华遭绑架后被释放。2016年10月20日，北京昌平法轮功学员李才华到大兴峰村北运河边去粘贴真相标语，被便衣警察发现，警察上前把李才华按倒在地，动弹不得。警察共一男两女三人，男警察让女警察给派出所打电话，一会儿就来了两辆警车，把李才华绑架到崔村镇派出所做笔录。李才华跟他们讲，我是在做好事，是在救人，我修炼的是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是江自明不让人做好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镇压法轮功，他是在违法，是他在触犯国家法律，你们今天抓我迫害我是在助纣为虐，是在做坏事，如果我今天要回答你，就是顺应了你做坏事，就是在害你，所以我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警察做的笔录问话都住着无语。到夜里三点，他们第二次要做笔录，李才华就跟他们说，我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因为你们抓我是违法的，我只能用我师父的话回答你。后来警察每问一句，李才华就给他们背一首红吟，他们就只好不再问了。第二天，他们把李才华带到法制办做体检，他给大夫讲真相， 让大夫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体检完，又把李才华带到昌平区南口镇医院照片子。回到看守所后，御医看完片子后跟警察小声说了什么。一会儿，警察就让李才华与家人联系，让家人给他做了取保候审，然后接回家。
修炼法轮功一年，北京钢琴教师被绑架。11月26日，钢琴老师单山从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市级城工作的地方被曙光派出所四个警察绑架。杨金龙是当班警察，声称单山给学生家长送新年真相台历被举报。11月27日中午，单山被送至海淀区拘留所，下午时警察才通知家人。单山，山东高密人，1990年出生，现年26岁，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单山自小父母离异，坚强的他凭着对钢琴的热爱考上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单山在北京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北京北电音乐教育工作，他因为对工作特别负责，在中国那样一个权钱的社会里，只能凭着表面笑脸心里酸苦的状态赚点钱。然而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尤其是精神的折磨，加上父母家庭的不幸，自己家庭的不幸，他当时觉得生不如死。有幸单山在2015年年中听闻法轮大法，就想走入修炼。2015年年底正式走入修炼，单山就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人要求，自己不仅坐月子的后遗症消失了，而且心理负担减轻很多。法轮大法真善人标准让他发自内心的想为孩子为家长服务，单山也开始主动给父母打电话关心他们。这样一个善良的钢琴老师，只因给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送去新年祝福2017年真相台历而被举报非法关押。
哈尔滨市街道出现法轮大法真相图片。11月16日，哈尔滨市街道出现大幅真相图片，向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内容包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共的暴政史，法办江泽民等。
安徽安庆黄玉梅老人被警察强拽按手印。2016年11月15日上午8点多，安徽省安庆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黄玉梅在向路人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安庆市双井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派出所，黄玉梅老人没有配合警察的非法审问，于是几个警察自问自答地做了笔录，并要黄玉梅签字。黄玉梅老人拒绝签字，并告诉警察，如果签字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迫害，这样对你们不好。几个警察说不签就算了吧，准备放黄玉梅回家。这时派出所副所长杜泽军回来了，他说不签字不行，并亲自上阵，强行拽住黄玉梅老人，用力掰开他的手指，让其他警察用针戳破老人的手指，往笔录上按手印。体型瘦小的老人虽极力反抗，但没能抵挡住几个疯狂警察，最后被强行在编造的笔录上和其他不知内容的纸上按上手印。当晚12点左右，警察才让黄玉梅老人回家。第二天，黄玉梅的家人收到双井街派出所寄来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说，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第一项、第21条第三项规定，对黄玉梅进行行政拘留10天。因黄玉梅过了70岁，所以不执行拘留。
下载明慧周刊下不来的解决办法。昨天有同学找我说，准备下载明慧周刊776期下不来，网页打不开，说是自页面不能正确的重定向 Firefox 检测到该服务器正在将此地址的请求循环重定向。我自己试了一下也是如此，我就告诉他一个解决办法，这也是明慧前几年上登过的，很有效，不用打开明慧网，只要打开破网软件配合 FDM 下载软件就可用。 P 平时把每日文章、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的下载连接保存在一个文档里，有新的下载时改动一下期数、复制链接、点击 FDM 新建下载就可以下载了。
严正声明，本周20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廊坊又有5575名民众签名举报或支持控告江泽民。河北省廊坊市部分市县自2016年4月初至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又有5575名民众联名签署举报江泽民或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一名研究生在声明中说，我是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一名学生，通过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了江泽民的一系列恶行，青年时期换父换党籍，后来靠踩着六四学潮无数大学生的鲜血上位，在任期间出卖国土，放纵国人道德下滑，社会贪腐之风盛行，更是发动了对法轮功弟子惨无人道的镇压迫害，无数法轮功修炼人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所犯下的罪行天怒人怨，如今趁反腐风气，为维护法律尊严，也为了捍卫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请清算江泽民犯下的罪行，平反江泽民迫害过的各个阶级与团体。一天，在高楼镇某集市，签完字的老百姓主动把签字本传递周围的人，举报江泽民了，签字，签字，给你。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说，江泽民把中国毁透了，把国家财产都变成他们当官家的了，老百姓越来越穷，他们越来越富，就得告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告江泽民早就应该告他，早就应该审判他，不是什么好东西，都逮晚了，江泽民把中国弄啥样了，还不应该起诉他。
人心与因果，感恩。山西来稿，我叫马小红，今年45岁，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家住农村。在2016年4月2日那天，我去地里收玉米，左胳膊突然疼痛难忍，当时以为出力过多了，回家后觉得不对劲儿，就去乡医院，医生建议去市医院检查。去了市医院，当时我的左臂又疼又胀，四个手指发黑，医生叫我赶快去省医院，当时就转到省医院。检查结果是左上肢动脉闭塞，没有脉搏，接下来每天输液打针吃药治疗，2个星期后胀痛稍微减轻，但是还是没有脉搏，医生说必须开胸做2个支架手术，费用需要12万元。我一听简直吓傻了，我一个农民哪能支付起那么昂贵的医药费呀。正在犯愁的时候，姐姐领着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来医院看我，大姐很有信心地说，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当时就送给我一个大法护身符、大法书籍转法轮，还有一本绝处逢生的小册子，并让我诚心相信不需要做手术肯定能好。大姐走后，我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救我。3天后奇迹出现了，脉也通了，手指开始痒，发黑的手指变白了，医生说可以出院了，真是天差地别。3天前还筹12万元的手术费，3天后回家就像一个没有生过病的好人。大法太神奇了，我无法表达对大法师父的感恩。现在我们全家都做了3退，我也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
帮卦真相调伏，表姐的股骨头坏死病好了。辽宁来稿，我表姐患有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病，平时走几步腿就疼，非常痛苦。有一次姨妈全家到儿子家吃饭，楼下有一棵大树， 姨妈想把带来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到树上，可是姨妈怎么也挂不上去。这时站在一边的表姐说，妈，把条幅给我。表姐拿过去，一下就把条幅挂在了树上。挂完条幅进屋后，表姐激动地说，我的腿一点也不疼了，转身对表姐夫说，以后不许反对大法了，你看我的病好了。从那以后，表姐的腿再也没疼过。自那以后，表姐更加支持姨妈修炼了，每次到姨妈家都要些真相资料拿回去发放。
河南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王德洲被调查。据2016年6月8日消息，河南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巡视员王德洲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王德洲1955年9月出生，河南武陟人，2004年2月至2006年9月任河南省鹤壁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2006年9月至2016年6月任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巡视员。王德洲在鹤壁市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污蔑诽谤大法，曾多次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河南政法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频频遭恶报落马。河南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近年来河南省政法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频频遭恶报。2013年2月11日，河南省庆阳市公安局原纪检书记张学林车祸身亡。2014年9月，河南省副省长秦玉海落马。秦玉海从2004年1月起就任省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职。2014年，前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国庆、前河南警察学院院长毛志斌、前河南新乡市公安局局长孟刚、前河南信阳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李长根、前河南开封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周连根均先后被带走调查。2015年12月4日凌晨，河南省信阳市公安局局长邓余生跳楼自杀，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5年4月，河南省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被平顶山中级法院判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个人财产60万元。2015年11月3日，周口市公安局局长姚天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朱家臣、刘国庆、孟刚等恶人的名字与恶行被海外明慧网收入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央视焦点谎谈无法掩盖活摘器官的罪恶。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2016年11月12日，中共央视焦点访谈以题为“救命器官不容亵渎，谎言惑众”，就如同2001年初导演的天安门自焚骗局一样，在污蔑和狡辩中自曝其丑。焦点访谈用三分之二的时间举例大谈器官捐献，只字未提自2000年至今全国共做了多少例器官移植手术。如果是正常的医学手术，每个医院都有病例记录，这些手术中有多少器官是自愿捐献的，有多少是死刑犯的，这很好统计，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路不明的器官不敢曝光，那就是中共死死掩盖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国内外正义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对医学上器官移植和公民器官的自愿捐献没有异议，更用不着大谈什么大爱奉献，他们只是对中共突然膨胀的器官移植业有怀疑。他们想知道，在2006年前后达到器官移植高峰期时，中共源源不断、短时间内就能配型成功的所谓救命器官来自哪里。焦点访谈谈到，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器官捐献 成为中国器官移植唯一来源。中共将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为什么要停止使用呢？中共摘取死囚器官是他们自愿捐献的吗？他们的家属知道吗？如果中共真正尊重人权的话，那么与这些捐献器官的死囚签署的协议资料都应该完好保存。中共有没有？拿不出这些证据，就是最恶毒的盗取死囚器官，谋取暴利。因为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曾经有这样的价目，在中国做一个肾移植需要6万多美元，肝移植10万美元，肺和心脏器官要价在15万美元以上。既然掠取死囚器官没付任何报酬，那为什么接受器官的人需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到底是为了救人还是害命赚钱？如果死囚家属知道这些，他们能认可吗？据内部资料称，中共篡权不久就开始盗取死囚器官。近十几年来，了解内幕的人不断爆料，中共在对死囚执行枪决前是先打麻药，摘取器官，然后再补上一枪，制造处决现场。死囚也有人权。真正触犯到那一层法律的罪犯，执行枪决是正当的，但枪决之前摘取他的器官，或因摘取器官导致他的死亡，那就是杀人、盗取器官的重大犯罪命案。可是中共几十年来都在偷偷地干着这种泯灭人性的罪恶勾当。2006年3月，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被曝光后，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国际社会将不断曝光的活摘死囚器官、少数民族人士器官、宗教人士器官和法轮功学员器官一并拿出来，要求中共做出解释。2006年4月，中共外交部、卫生部官员说，中国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谣言，主要来源于公民自愿捐赠。国际社会要求解释器官来源。2012年，中共又主动承认，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国际社会和医学界对此强烈谴责，并督促其马上停止摘取死囚器官。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黄杰夫于2013年3月又宣布，预计2年后停摘死囚器官。靠造假生存的中共，不仅官员一级一级的造假成了家常便饭，还逼迫诱惑人造假说谎。中共就是这样用花招玩弄你，用利益诱惑你，让你维护他，替他说话。焦点访谈中搬出了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主席、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教授弗朗斯·德孟尼科，说他因为多次来中国考察，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国际上曾多次驳斥这个谣言。中共喉舌就用这30几个字的一句话来证明中共没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请问弗朗斯·德孟尼科教授是怎么考察的？是独立考察还是陪同考察？当然绝对不会当着他的面活摘器官。在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北京新安劳教所，后改为北京女子劳教所，也曾去过国外考察团。你知道在考察团来之前，劳教所都做了什么？他们把不想让国际社会知道、看到的都藏起来了。当时法轮功学员在1楼住，听说要来国外检查团，便紧急通知都转移到3楼，等检查团走了才又搬下来。2006年3月，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以后，国际社会极为震惊，纷纷要求前往调查，但是中共没有回应。直到十几天以后，才允许美国驻华大使馆派员前往沈阳苏家屯医院调查，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共早已转移、清理干净的地方去考察，你能找到什么？中共也曾拿美国没有发现活摘器官 而耻笑美国，并以此来证明自己没有活摘器官。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后，迫害法轮功国际追查组织等要求进入中国开展独立调查，遭到中共拒绝。2016年6月22日，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美国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曼塔斯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三位作者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每年约为6万至10万例。在过去15年中，在中国大陆估计进行了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强摘器官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量比之前所估计的要高得多。这份约24万字的最新报告是基于对中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引用2300多条参考文献，取材包括媒体报道、大陆官方宣传材料、医学期刊、医院网站以及大量被删除的网页存档。报告对大陆移植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量、病床周转率、移植专业人员数量、技术培训、政策法规、政府资助项目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及英国议会分别举办了听证会，引发国际主流媒体前所未有的持续聚焦，围剿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中共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使中共僵势余孽极为恐慌，自感末日临近，便开始公开抵赖漂白。中共喉舌突然发声，公开否认其活摘罪恶，污蔑法轮功。在中共极不正常的轰轰烈烈的器官移植大潮中，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质疑，难道为了救一个病人还要无辜杀死一个健康人，或盗取死囚良心犯的器官吗？将杀人害命活摘来的器官美其名曰救命器官，这才是对生命的亵渎。再闪烁其词的抵赖也无法掩盖中共的罪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清风的文章，对同修间隔的一点认识。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有时会发现同修与同修之间交流不畅，造成间隔，甚至长期化解不了。从一点上看，有强为的因素，我想就这谈一谈自己的认识。比如同修之间在一个问题上，由于层次境界不同，拿他修炼的层次证悟道的法理来要求别人按照他说的做，谁谁不符合他的观念，言语谈论之间都是一种看不上对方的语气，拿法去压对方，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党文化上纲上线的感觉。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为对方好，对方还不听，产生一种气愤，反之也有生出冷漠的。其实很多时候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或多或少都夹杂了自己的观念，想改变对方，证实自我。拿我来说，D同修陷入情中，喜欢一个常人， 我非常着急，从男女之情分析，与他共同就情这个物质剖析，引述师父的法理，交流我们的责任。当时他说，这些道理我都明白。第二天我们再遇见，感觉他还是跟昨天一样执着于情。我很低落，觉得怎么劝都没有用啊。在向内找的时候，我发现我刚开始劝地同修的时候是拿常人的理来衡量，对方是个常人，三心二意，就不适合做交往的对象。然后是他影响你修炼，甚至他一跟我说他为情所苦，我就不想听。我觉得常人的事怎么就能让你成这样，跟你说了半天怎么也没用。现在看来，这就是一种强为，因为我在用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去改变对方，而自己所在的层次、思想境界、悟道的法理只是大法中的一点点，只有师父、只有大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如果你在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夹杂着观念，面对同修语调高昂、头头是道地指责对方，甚至背后跟别人议论对方，那就更差劲儿了，不但不会达到交流提高的效果，反而可能会产生间隔。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当发现同修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为对方着想，就会生出很大的耐心和包容心。你说出的话，即使与对方的问题没有关系，也会帮助到同修，有时甚至不用说什么。记得我因为素江被骚扰，那是我第一次接到骚扰威胁电话，很惊慌，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地同修帮我找到一位不认识的老同修。老同修没有说我的状态是正念不足、不信失信法，只是叙述了自己如何走入修炼，面对磨难时如何信师信法，师尊的看护和他的正念是怎样使他化险为夷。说完之后鼓励我说，我是师父的弟子，也一样能做好。我听完他的修炼体会和鼓励，想到我也要做大法弟子啊，又升起了正念和信心。后来事情就顺利的解决了。我在这实修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又使我更加信师信法。同修没有拿他修炼的层次、证悟道的法理来要求我、衡量我，只是从正面去展现大法的神奇。很多同修之间沟通的方式都是负面的，交流时先指出对方问题，再说，你不能这么做，你这是什么什么心，你不信师不信法。但是却不说该怎么办。我想多将自己正面提高的经验分享给同修，出于共同提高的目的，那效果一定更好。还有另外一个青年同修，因为跟常人结婚，母亲同修反对，俩人的间隔被邪恶钻了空子，母亲在这期间被邪恶抓捕，造成一定损失。刚开始他们小组也是总想改变青年同修，觉得同修状态不好，我们不能不管。结果青年同修压力非常大，甚至不想跟小组同修接触沟通，不积极配合营救他的母亲。后来那个小组的同修悟道是强为了，每个人都找自己修自己，于是不再盯着青年同修身上。大家配合好后，营救同修的事情也进展顺利了。另外，我有时候听到两个老年大法弟子在说起认识十几年的另一位同修，就会明显带着自己的观念对同修评论，比如说，他多少年了都这样，我跟他不对路之类的话。 认识越久，评论对方的就越多，对对方形成的观念也就越多。可能几年前同修做错了一件事，就成了其他人口中反复提及的例子，这也是造成间隔的一个因素。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说，你们互相之间配合时，是因为人心才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那是修炼人的状态过程，绝不是你们哪个人真的不好，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我一再说，好的一面你们看不见，那边已经非常好了，达到标准了。达到标准是什么样？神的标准。他没修好的那一面呢，越往表面上走就越显得不好。可是呢，他已经修得很好了。希望大家珍惜自己，珍惜别人，珍惜你们这个环境，珍惜你们走的路，这就是珍惜你自己。我悟到，同修的状态永远是变化的，不能固定的看人。从物质层面来看，同修之间有矛盾，抬杠、吵架、不配合，不是两个纯真的真我之间不能配合。惹你生气的并不是他生命本身，是他的执着和观念，他最终会在法中修去，会改变。而且他这些执着和观念也不是气到你生命本质，只是气到了你后天形成的执着和观念，这也是你迟早要修去的。两个人沟通，结果生命的本质都没对上话，俩人观念吵了一架，过后哪有谁好谁坏的，应该觉得，哎呀，一不留神又被后天观念占据嘴巴说话了。同修间若有长期的间隔，肯定就是长期被一种观念控制，把当年的印象观念一直留存于思想中没有去掉。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它要一直左右下去，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什么时候去掉，否则它一直左右下去。不管是因为观念相左，或是生生世世渊源的因素，或是业力所致，大法弟子之间哪有什么间隔呀，都是师尊用不同方式暴露出各自的执着，帮助我们提高而已。个人认识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中修自己。我是一名老年协调人，刚开始做协调时有同修不太赞同，说岁数大蔫蔫的能做好协调吗？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同修这样说一定有我要修要提高的地方。师父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是在点悟我一定要真正学好法，心中真正有同修有众生，还要能吃苦能付出，容量必须要大，真正做到慈悲。一、建立资料点。刚做协调工作时，我只会组织大家一起学学法，有事通报一下，跑跑腿，学学舌，把协调当事做了。那时我地区连资料点都没有，我吸取负面教训，后天形成的怕心在作怪，不愿意建立资料点，怕资料点不安全，怕参与同修受迫害，怕自己担责任，怕麻烦，怕这怕那，怎么能完成使命救度众生，怎么能带好同修。我坦诚地对同修说出自己的不足，希望也建立我们片的资料点，圆融师父要的。项目同修主动帮我地区购买设备耗材， 手把手地教我们技术，从手忙脚乱到得心应手，大家从怕、急、怨到默默配合，看着自己做出的精美资料，大家都笑了。过了一段时间，师父点悟我们又该向前突破了。师父不是告诉我们弟子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吗？我和同修们又坐在一起交流，再突破，大家又建立了第二个、第三个资料点。现在大法资料、光盘、台历等救人的利器，我们都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配合我市其他地区和少数特殊原因暂时不能参加学法小组的同修。二、修去党文化，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我在党文化中受害几十年，修炼后深知党文化是洪水猛兽，总是尽力排斥解体，可是言谈举止中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可怕的因素。在协调中，我不自觉地就会发号施令，指手画脚，让你干这，让他干那，要求同修如何如何，总看到同修的不足，没向内看看自己。时间长了，同修们和我有了隔阂，在交流切磋时只听我一个人讲，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有精神头了，相互的配合也就差了。我还埋怨同修不精进不配合，对大法对自己不负责任。有一次外地同修有事需要我们配合，在具体事情征求我们的意见时，大家都闭口不言。突然一位同修说，你问他，我们说了不算。这句话终于点醒我了，原来我如此霸道，如此自高自大，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没有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我是以协调人自居呀。我向同修道歉，说自己法理不清，不会做协调，自己也想做好，但急心一起忘了用法衡量。师父讲过，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式的领导。选自精进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同修说，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也没做好。就这样，我们消除了间隔，有什么事同修们就坐在一起商量，出主意，想办法。三、整体配合讲真相，共同提高。有同修提出，乡下的百姓消息相对闭塞，我们应该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去乡下讲真相救人。而且我们地区处在城乡的交界，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使命。同修们都赞同这个提议。我说，咱们这回要整体配合，能通知到的同修尽量通知到，也通知 A 同修一下。有同修说， A 同修连地都下不了了。我说，他可以在家发正念，用心就能配合。每个人的路不同，虽然 A 同修是残疾人，但他有修炼救人的心，正念也威力无比。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大家把配合的事告诉 A 同修，他激动地说，我也能配合正法了，我也能救人了。从那以后， A 同修的修炼状态越来越好，真正感到了自己是大法中的一员。一次同修们去农村集市配合发真相台历，农村人朴实，一听我说台历不要钱还能保平安，都伸手来要。发着发着，老乡把我围起来，自己动手抢了，把我的手套都抢丢了。还有人说，我还没捞着呢，表情很失望。我说，对不起，台历没有了，别着急，过几天我们还来。我往回走，碰到两个同修说，刚才来了一个膀大腰圆的着装警察，坐在一辆摩托车上张望，我们没动心，就给他发正念。不一会儿，这个警察骑摩托就走了。我问同修，台历都发完了吗？同修说，都发完了。我就说，撤。大家相互转告，都往车站走。刚到路口，车就来了。有同修说，这么巧，半个小时才来一辆车，就让我们赶上了。我说，是师父派车来接我们了。回来后，同修们坐下来交流，有同修说，去发台历时心里有些不稳，怕被举报遭迫害，看大家都边讲边发，还有老乡说谢谢，在这个场的带动下，自己也敢发了， 也忘了害怕了，身体还感到非常舒服。有同修说，发台历的前天晚上拉肚子，第二天都不想去了，一想不行，我这不是承认迫害吗？我做正式大法的事，谁也不配干扰，我就归师父管。今天发台历，我不但没拉肚子，连肚子也没疼。我们是被一个不明真相卖台历的商贩举报的，有同修没注意，在卖台历商贩的柜台前发台历，影响了人家做生意，这个商贩一生气就去举报了。师父曾告诫我们，所以你们要理智的做，要智慧的做，别叫人家反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大家本意是要救度众生，可还是有急心，潜意识还是有怕，想快点发完，做事不符合常人状态，使这个可怜的商贩造业了。我们这个整体还是有漏啊，一定要实修自己，真正达到神的状态。神做事是全方位考虑的，我们还差得太远。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我们一个疏忽就有可能害了众生。表面看我做的也可以，台历也顺利发完了，可我没来得及讲真相，光是把事做了。如果有爱占便宜的人拿了台历回家不看，大法资源就浪费了。如果这样的人把台历扔了，还造了业了，那我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呢？我又发现了自身后天形成的党文化的残余，时不时的还是指挥别人，想想当时我指挥同修说撤，自己都觉得可笑。我提议今后互相配合，走街串巷发台历，这样时间充裕，讲明白一个就给一本，明白真相的世人也是活传媒，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在实修的过程中，大家配合的越来越好。师父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又把怕心给拿下去了很多，真相讲得到位，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大法好，选择了三退。我又提议到农村走家串户讲真相，同修救人的心很急迫，但还是有障碍，我们就加强学法，发正念，看交流文章，及时向内找。农村人很淳朴热情，我们第一次敲开老乡的门说，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师父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给你们送福来了。老乡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我们先唠唠家常，拉近距离，接着我们就给老乡全面细致地讲大法真相。老乡很认同，很爽快地做了三退，还让我们帮他的媳妇儿子退，他还在举报江泽民的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那次走家串户讲真相，我们共劝退了24人，还有13人举报了江魔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是鼓励我们大家呢，以后我们到老乡家讲真相就有了信心。也有个别老乡对我们说怪话，还说要举报的。有一次一个小伙子不听我们讲真相，还要举报我们。我说，小伙子别激动，我们不是坏人，我们说的确实是事实。抹去寿印真的能躲过劫难保平安，这是生死的选择，你不退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欢迎我们我们就走，我们还是祝你们全家平安。我们出来，这个小伙子就在门口站着，我们去了他隔壁家，这家人认同大法，做了三退后，这家人一个劲儿地对我们说谢谢，还说你们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这回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家人像送亲人一样把我们送出门外，那个小伙子还在道上看着我们。我们从第三家走出来时，小伙子在后边喊，等一下大姨，我知错了，你也给我一本台历，我好好看看，我是团员，你也给我退了吧。我们说好，他连忙说谢谢。讲真相就一定要讲到位，救人就实实在在的救，不能只追求数量走过场，救人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的过程。这些年我们同修走家串户讲真相，没有被迫害的，其实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要我们慈悲向上的心，弟子们谢谢师父。四，找回昔日同修。 我们地区有个老同修弼，720中共开始打压迫害大法后去了外地，前一段时间他回来了。我在学法小组说，谁有空到弼同修所住的新小区转转，说不定就会遇到他。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弼同修的消息，我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师父多次语重心长地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我怎么不好好做呢？而且我心里对弼同修还有怨气，怨他不及时和我们联系，对自己不负责任，不想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很内疚，自己不想付出，自己怕麻烦，还有了怨心，还发号施令让别的同修去找。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知道错了，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亲自把同修找回来。我拨打着真相语音手机，一边给有缘人讲真相，前后去找了弼同修三次。我边走边鼓励自己，只要弟子心到位，师父一定会安排我和弼同修见面的。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我真的和弼同修偶遇了。一见面，我激动的泪水一下流了出来。我征得同修同意，把弼同修领到学法小组。弼同修说，师父一直在管我呢，转法轮我一直在学，功也在练。你们看，我76岁了，牙一个没掉，头发还漆黑的，走路还生风呢。同修们都说，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融入到整体中来证实法，救众生吧。他说，不走了，赶紧精进。同修们帮他备齐了全套的大法书，教他发正念。现在弼同修在正法的路上发挥着该起的作用。有一天，这位热心的老同修跟我说， C 同修从黑窝回来，又被家人看管，不让学法练功，也不让和外人接触，在家不是挨打就是受骂，他出现病业假象，住院做了大手术，再这样下去同修就毁了。同修们在一起交流，坚定要见到 C 同修的心，请师父加持。我和热心的老同修多次趁 C 同修家人不在去敲门，可 C 同修都不给开门。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向内找了，还是有急心、怨心、怕累、不耐烦的心，找到人心我就清理，再去敲门时门就开了。 C 同修一看见我们就哭了，我们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他说，不怨你们，是我自己没做好。多次的交流后，西同修有了正念，同修又轮流去他家组成二人学法小组。现在西同修能拿起电话讲真相救人了。弼同修也是从黑窝被迫害出来的，回到家一段时间了，状态也没调整过来，又赶上他的儿媳妇生孩子坐月子，弼同修被家务活捆得走不出来，连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出现了病业假象。同修们去看他，和他交流，最后他认识到，大法弟子不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是很危险的，决心一定放下对儿孙的情。当天晚上，他就和家人说了他的决定，没想到全家人都支持他要好好修炼，不但不让他照顾儿媳孙子了，连家务活都不让他干了。弼同修现在也融入整体，面对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还和另一位同修互相配合，又找回了一位昔日同修。一同修是在街上讲真相遇到的，一同修激动地说，他也是大法弟子，并留了住址。我到了他家，他说，我以前住在一个小镇，当时小镇很多人都到我家看师父讲法录像，很多人都练功，我的儿子也是同修，他根基非常好，第一次看转法轮就看到宝书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佛道神，师父在他面前微笑，看到天国世界。720后，老乡都害怕不敢练了，我儿子在天棚上打了一个架子，把大法书保存下来，用纸把架子糊上，只给我留了一本转法轮。这么多年我就自己一个人学法，我家老伴儿不让我学，抢我的宝书，我练功他就扳我的腿。我和弼同修多次交流了正法修炼的法理， 又帮他请来了师父的近期讲法，一同修勇猛精进，现在也能独立地做好三件事。他80多岁的老伴儿还是不让他修炼，他就坚定地跟老伴儿说，让我放弃修炼不可能，我宁可不要你，也不能不要大法。他老伴儿看他这么说，反而不管他了。就这坚定的一句话，一同修突破了家庭的束缚。我希望易的儿子 F 也能走回来。我见到了 F， 我们交流了2个多小时，他做了3退，还让我给他的孩子也退，说他的孩子也得过法。我希望他多住几天，但他表示当晚就要离开。我拿了几本师父的近期讲法，希望他看完。他多住了几天，看完了几本师父的讲法，他很震撼，一心要做好三件事。F 同修在他们地区小有名气，他会干很多技术活，老乡有事总是找他帮忙。他的家很大，每天屋里有好几桌麻将和象棋，院子里是他媳妇领着一帮人跳广场舞。我们互相交流，认为他家就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场所。我给 F 同修拿来一大包真相资料，他带回家讲真相救人去了。 F 同修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他想请一本转法轮。 F 同修的女儿在北京照顾一对双胞胎，有空就学法，让双胞胎记住法轮大法好。有一天，双胞胎中的老大淘气从3楼跳下去了，孩子除了右额头有一小块皮擦伤了，哪儿都正常。送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什么事都没有，连药都不用上。 F 同修的女儿告诉我说，是师父保护他和孩子呢。孩子的父母和小区的一些居民也亲眼目睹此事，感叹大法的神奇，选择了3退保平安。找回昔日同修真的很重要，找回一个同修就是挽救了一个世界，一个天体，一个大穷。我们都曾经一同下走，曾互相叮嘱，如果有一方迷失了，另一方千万别忘记把他唤醒。听师父的话，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用心去找回昔日同修，让我们共同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17年风云变幻的正法修炼之路，一点一滴师尊慈悲的呵护，弟子叩拜师恩。弟子深切地体会到大陆环境下协调人的责任和使命，在最后的修炼路上，弟子一定以法为师，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同修过关的一点感悟。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东北一大法弟子小宋原来状态很好，可是现在他却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宫颈癌，甚至痛昏过无数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我很佩服同修的坚定，也带着其他同修的心愿来到了东北这个美丽的地方。一进门就看见他小宋躺在那里，消瘦的已经是皮包骨了，但两只大眼睛还是挺有神的。他和我打招呼说，看你很面熟。我也有同感，似曾相识。想了想，今生的确是没见过。这时他又开始了疼痛，喘着粗气，眼睛上翻，大家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帮他。他姐姐看他痛得撕心裂肺，拿来止痛针要给他注射，他没接受，姐姐生气地走了，留下了田姐，几天前特意从北京赶来照顾他的，和我们两个新来的北京同修。快到晚上了，他的家人都走了，这些日子他们虽然轮流看护着他，也是身心疲惫了。晚上是小宋最难熬的时候，往往这时是疼痛加剧的时候。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发正念，感到他的空间场还好，就和他聊起来。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生死对他来说已经是生不如死了。艰苦的日子虽然也有过色欲方面的事发生，但早已经曝光，而且也没有再犯过。她是个漂亮的如同模特一般的女性，在社会中是备受关注的，在诱惑面前她守身如玉。可是在生活的艰辛中，她也曾选择过依靠，在那以后的日子里她都尽量的弥补，可现在就不知又误在哪里了，就是起不来了。我问他，你1998年得法到现在，练功是否懈怠过？他说，除了那半年迷茫外，始终不曾懈怠。我又问他，你在疼痛难忍时，有什么想法？他说，我不放弃。我说，你的不放弃是什么呢？是不是人心？他无语。我说，你自己发了什么愿你知道吗？他说，用自己的身体证实大法，让家人和身边的同修看到大法的美好。我说，那你做到了吗？他说，开始还行，现在他们因为我这样躺着，怨气挺大。从和他谈话中，我抓住了他那颗把自己当榜样做给人看的心，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不见摸不着。我就说，你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看重了，没有师父和法，谁能做得到呢？他陷入了沉思，终于点头认可了自己看重自我了。这时我信心满满，想只要他认识到问题就好了。谁知这时他不仅疼痛加剧，而且翻起了白眼，大小便失禁，烧疼，呼吸急促。外屋发正念的同修此时起了一身的风疙瘩，我也感到一阵恐惧袭来。这时最要紧的就是理智和清醒，我在理清这东西来源哪儿呢？自己有什么心呢？此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话打到我的脑中，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首先把自己和他放在一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其次看看自己掩盖了什么心，发现原来我的潜意识中担心的是他要此时走了，如何向他们家人交代，怕担责任，原来是这个未明的心在害怕，在恐惧。当时我真念一出，立即立掌发正念。此时我已胸有成竹，任凭那旧势力的旧理在我面前垂死的表现，否定这个假象，我就是不为所动，不承认它。心中稍有不稳时，就听田姐担心叫着，小宋，小宋。我意识到他的样子此时一定要比白天我们看到时吓人，但此时我感到那个标劲儿还挺大，现在收会前功尽弃的，不动，说什么都不动。40多分钟后，他开始缓和下来了，田姐松了口气儿，我知道他闯过去了。此时我在发正念中看到，在他痛的同样部位，我也清走了一个和他一样的东西。我在内心明白了，我也同样有这个自我，只是掩盖得更深而已。还没来得及和他沟通，感到也有些疲乏，不知不觉就睡一会儿。起来后，同修告诉我说，他起来了，他还唱了大法弟子的歌了， 唱得还挺好。这时我才真正放下心来，体会到不仅小宋闯过了生死关，自己也归正了曾经在正法中摆不正正法与师父和旧势力的关系的错误观念，并还了因此而造下的部分罪业。第二天，小宋起来给大家准备了饭菜，我这才好好的端详他。原来以为他缩成一团是个瘦小的南方型姑娘，却原来是这等模特一般的高而且风度翩翩的北方姑娘。四十多岁的她看上去像个大姑娘。下午我们陪她出去走走，她和人家讲起了真相。我当时有点怕她消瘦的吓着人家，那人不接受。接下来她鼓足了勇气，一气讲退了六个人。我在一旁看得清楚，没人在意他的消瘦，他用心了。这些个日日夜夜，他吃了多少的苦啊！也许他的众生知道，他不曾放弃过他们。我们都明白，是师父从未放弃过弟子，师父把弟子的难都承担了，在救度众生中再造着大法弟子。其实大法弟子和世人及这个宇宙都是师父给的。写到这儿，我哽咽了，没有语言能表达师父的佛恩浩荡，无法报答，也感受到了这个内涵。现在传来消息说他状态不错，也在救人，我们都感到很欣慰，没让师父再为弟子痛心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